各位弟兄姐妹早，让我们先同心祷告，然后进入神的话语。主，我们感谢你，借着你自己的话语，更借着你自己的诗歌，也借着你所创造的大自然，你提醒我们，你仍然坐着为王。主，今天我们进入你的圣殿当中的时候，我们耐心的聆听，我们恳切的祈求，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早前的灯，路上的光。今天在这里，每一个来慕道的，每一个来寻求的，但愿你自己满足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恳求。我是在这个礼拜四，上个礼拜四来到这个 New Jersey 的地方啊。我订飞机票的时候没有想到那天是中秋节的，所以呢我来这里仍然有机会跟弟兄姐妹当中有一些家庭一起过中秋，心里面实在很快乐啊。想到过中秋，我就不能忘记小的时候在香港是怎么过中秋啊。在香港不单只小孩子提灯笼，带人大人要带他们出去买灯笼，而且呢过中秋呢还要放假啊，家里面也弄一些好吃的东西给我们。但是来到美加三十几年以后呢，我发觉中秋节不外如是啊，很多人为了身体的健康，连吃那个双黄莲蓉啊都不敢吃了，把那个黄都留下来了。那么，所以呢，中秋节的气氛是稍微淡了一点。但是中秋节的意思，中秋节的原意啊，应该不会淡忘。啊，虽然是一个历史性的革命，但是我们也看到中秋节往往提醒我们就是团聚的时间。啊，其实团聚的时间，中秋节以后最大一个节日就是感恩节。加拿大在十月过，美国在十一月第四个礼拜的礼拜四过感恩节。感恩节也好，中秋节也好，过年也好，我觉得最重要的提醒我们就是纪念我们的家庭。中秋节不能以人作为一个中心，中秋节也不是一个自私的节日。中秋节提醒我们，我们要家庭团聚。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是健康的教会，我们也借着经文提醒我们，教会是神的家。所以今天我趁着还有机会，跟大家讲一个题目，叫做爱顾神的家。爱这个字是很奇怪，中国人做字的时候，爱字用那个心，然后加上一个接受的受，加起来。换句话说，你要有心重新发出去接受一个人，接纳一个人，向一个人付出你自己所有的，那个就是爱。然后那个顾这个字，我记得1991年10月的时候，教会里面有一群跟我很熟的人在多伦多给我一个识别会，在识别会的当中，大家给几句劝勉，其中一句就是一个执事跟我讲的，他说你们到 Rhode Island 去照顾神的家，那么神就一直会照顾你们的家。真的，一转眼之间真的有31年的时间，那么我们看到神真的信实的。到目前为止，师母跟我还有我们的孩子在不同的地方 仍然服侍神。所以今天我趁着这个机会跟大家很简单的看爱顾神家这个经文还有里面的内容。首先我们刚刚主席跟我们一起读的就是以弗所书二章十九到二十节，里面是这样说的：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成为房角石。我是美国的公民，每一次回来的时候都有一个很特别的感觉。我记得这个海关呢，每一次在飞机场呢都问我，看到我有美国的 passport， 他就问我说：“你现在住在哪里啊？”我就说住在多伦多。他说住在多伦多好吗？你为什么要住在多伦多？所以所讲的就是好像一个家人的，很客气的，然后就说你多回来哦。这个是多不同的感觉。有很多加拿大人很怕过美国的海关，他说啰里啰嗦啰里啰嗦，以为我要在哪里是干什么的，所以我多一些钱就急飞了。但是我感觉到不一样，因为我不是外人也不是客旅。在保罗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时候，他们当中有不少人不是罗马籍的，有不少人也不在以弗所的地方，所以他们明白作为一个外国人或者是一个外邦人还有那个旅客是一个怎么样的滋味。我们看到保罗提醒用了一个意象，用了一个 image 来提醒读以弗所书历世历代的外邦人，向他们做一个保证：你们不再是外人，你们也不是那个短暂而过的客旅，你们是与圣徒同国，一同做国民。其实作为一个国民有权利也有义务，大家都知道你是美国的公民的话，你跑到哪里每年都要报税，然后你四年一次，假如你有 register 的话，你应该选举，对不对？我到加拿大五年多我们全家都选举out of city 我们也选举，所以呢我们感觉到真的作为神国的公民也有一些权利，也有一些义务。神的家，保罗在另外一处经文，当保罗没有办法来到以弗所，没有办法与他亲爱的同工提摩太一同侍奉的时候，他写了提摩太前后书，是这样说的，他说：倘若我单拦御酒，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当如何行。这家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我们怎么爱神的家？这个不是一个口号。作为一个健康教会，不是在乎有多少人在这个教会，乃是在教会当中有多少人热爱爱顾神的家。我要让大家听完的时候很容易记忆的，我们一只手有五个手指，五个手指里面提醒我们怎么爱顾神的家呢？第一就是爱家，第二就是想家，第三就是归家，第四就是要养家，第五就是要兴旺那个家庭。讲到爱家，我就想到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家，对不对？当我们小的时候，父母跟我们兄弟姐妹就组成一个家，在我们长大以后，我们结婚，我们有孩子，我们也有我们的家。 从人的家想到神的家，永生神的家是教会，在教会当中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父亲，就是天父。所以不管你姓陈，我姓谭，他姓张，他姓王，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很奇怪啊，我们叫什么啊？某某弟兄，某某姐妹，听起来真的很温暖啊。在国内来的时候，假如你还是慕道的时候，你觉得很奇怪啊，他又是他的兄弟，他又是他的兄弟。神的家，爱神的家，因为他是永生神的教会，所以在家里面就有弟兄之爱，手足之情，经常团结，互相关怀。我到来的时候，昨天在上午参加了一个王建涵伯伯的追思礼拜，然后我也听说弟兄姐妹当中生病的不少，也有机会到医院去看谭伯伯。因为是神的家，只要我们有机会到神的家，只要我们有机会跟弟兄姐妹联络，我们都爱他们，我们都关心他们。教会是永生神的家，永生是我们共同的地方，因为我们有救恩都有永生，所以我们在里面有一个永恒的盼望。还有我们爱神的家，因为这个家是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所以你平常在家里面或者上班，不要等到来的教会的时候才爱教会，才爱弟兄姐妹。我们只要遵守主的道，互相扶持，我们无论在哪里，好像保罗在监狱里面，有的时候他有三四次的宣召旅程，他都随时想念各地的教会。所以在神的家里面是温暖的，没有惧怕，需要顺服，也更加需要感恩。我们不单只要爱神的家，我们还要学一种正确的态度去爱神的家。有的时候人到教会不觉得很可爱，因为教会当中他觉得有一些是非啊，有一些纠纷啊。但是请问你，哪一间教会没有纠纷？哪一间教会没有难处呢？所以我们要学的是以基督耶稣为榜样。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五节下半节，耶稣爱教会怎么样？为教会舍己。在过去当中，我主持婚礼很喜欢去提醒那个新郎要爱新娘，要为他舍命啊，这句话讲起来了啊，不好听啊，人家刚刚结婚了，怎么讲到舍己？但是呢，这里其实基督爱教会是为教会舍命，舍命就是牺牲，舍命就是随时随地去保护他的教会。你我在教会里面有没有牺牲？你我有没有保护教会的团结？你我有没有保护教会来的新来宾还有弟兄姐妹？我相信我们有的，但是不够，自以为不够，我们更加努力。为什么基督爱教会以后，我们乐在困难的当中平顺的日子，还要爱教会呢？我想起在旧约当中，尼希米在神的子民最有困难的时候，在亡国的时候，他对他们有这样子的一个劝勉，就是在耶利米书三十一章第三节，他说：古时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为我以慈爱来吸引你。 神对我们的爱是从古时开始，这个古时是指遥远的地方。我相信尼希米对这些王国的犹太人讲到那个古时的时候，是讲到出埃及的时代。神爱他们不是在今天，神爱他们是在他们好久的老早中出埃及的时候就对他们有爱。还有这个古时也是指在一个遥远的地方，出埃及在那个西乃的旷野里面，神对他们的爱表现在那个的西乃山上。所以这个永恒的爱，神对他们永远的爱，在圣经里面旧约就出现了245次。这个永远的爱其实是讲到那个信实不变的爱。有的时候人的爱是很短暂，人的爱会改变，但是神的爱不但是永远，而且是信实不变。所以我们有基督那种牺牲的爱，我们有天父那种永远信实的爱，我们在教会当中要做到的就是使人和睦。当我们看到有两个人不和睦的时候，不想走在一起侍奉的时候，我们要把他们拉在一起，跟这个讲好话，那个讲好话，让他们能够重新在一起，在哪里服侍。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我们广东人有一句话，我从小就听了，家和万事兴，家衰口不停。所以呢，你在家里面呢看到他们哇常常吵架的时候呢，那个家呢就不成家。爱顾神的家，除了爱家以后，下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想家。想家，当你越离开家越远的时候，你越想家。我记得我大学的时候，我有一个很好的同学，他常常说，家是温馨的，我爱我的家。所以想家是很自然的。我的女儿在三个月以前到菲律宾马尼拉宣教两年的时间，她好想家，她常常说，你为什么不打电话给我？我们说打不通啊，怎么打都打不到马尼拉，她那个 iPhone 里面怎么打都打不到，我们很气啊。那么我们说只能够 Skype， 所以我们就约好每个礼拜的礼拜一，他的晚上，我们的早晨，我们就有联络，两夫妇跟我跟我太太跟我的女儿常常有联络。然后他就说我很想家，我说想家就回来啊，他说不能回来，我在那边也有一个家。他把那边的孩童当作是他要服侍的对象，因为他在哪里也跟一群圣教士有家的温暖。照样我们礼拜天回到这里，当你环顾周围的时候，你就发现有一些人这两个礼拜没有来了。你既然想家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谁没有来了？尤其是他一直十年八年都坐在一个位置的时候，当你知道的时候，你要为他祷告，你要去探望他，不能够说多一个也不多，少一个也不少。而且在纽约市很多教会不是这样的，我们想家就是想家里的人，因为家不是一个建筑物，家是一种爱的关系。 我自己在过去快30年了，我有这样子的一个感受，神对我的带领很奇妙，给我一半时间在美国服事，给我另外一半时间是在加拿大服事，每个都有十几年。我就说当我在美国服事 那十几二十年，我就常常想念加拿大的教会的家，想念到他们。但是当我先回到加拿大了，又倒过来了，我也想念在美国的我的家人。所以能够来到当中跟大家一起侍奉，跟大家一起见面，心里面实在是高兴。从前以色列人也非常想念神的家。当圣殿建好以后，诗篇84篇是其中一篇最有代表性想家的诗篇，他一开头就这样说，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居所在当时候是讲到耶路撒冷的圣殿。何等可爱有两个意思，一个就是他很可爱，就好像我们的孩子很可爱，你的太太你的丈夫很可爱，弟兄姐妹很可爱，你感受得到。另外一个很可爱呢，不单只是他发出来的感可爱，他的本质很可爱，他跟我们的关系很密切。还有这个何等可爱，神的居所就是何等蒙爱。你不觉得他可爱已经有问题了，因为神他是蒙神的爱。所以在教会当中，我们真的要建立一个更亲密的关系。在这里诗人提醒我们说，我渴慕耶和华的殿宇，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其实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真的不是常常能够回到他们的祖国的地方。我们知道他们亡国以后，以色列人就四散，北国被掳，南国被掳，到现在我相信，我到过以色列，在国外的，在以色列国以外的以色列人，犹太人比在以色列国境的犹太人多了很多。我相信中国不是这样子，我们中国人还是在中国里面占绝大部分的优势。但是这些人虽然在外国里面，虽然生活不错，虽然已经好像人看来是生根了，但是他还是可想可慕耶路撒冷。我不知道今天大家有没有利用各样的办法跟我们教会交沟通，哪怕你是去旅行，哪怕你是要上班加班礼拜天也加班不能来，但是你有可想这个教会吗？你记得这个时候我们在9点多钟就有祷告会，那么现在有崇拜，待会我们有主路学，在待会好多事情。当我们想念的时候，我们为他开心，也为他祷告。所以爱神的家，你要常常想念他，就好像你爱一个人，你说我爱一个人我就不想你，那么就不是真的是爱一个人。既然爱神的家，既然想神的家，不能够空口谈而已，空谈而已，我们还要有以下三个行动。第一个行动就是归家。我想感谢主，我很小的时候，大概叫幼稚园的时候，我哥哥爸爸妈妈就让我有机会到礼拜堂。 那个时候我住在距离礼拜堂有半个小时的路途，我住在油麻地，但是呢我的教会系在晃角。那个时候呢，我记得礼拜五的时候，我反正没事嘛，这么小我就要到教会，但是我父母说不能去啊，半个小时太远了，你会走丢了。然后我就跟哥哥去，哥哥说我不跟你去，你没有团契。我就说没关系啊，我陪着你啊，我陪着你。所以呢，我们不单只礼拜五去，礼拜六母亲有那个妇女的团契，所以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都到教会。所以从小到大，在我十二岁接受那个浸礼以后，从小到大回到神的家是一种好习惯，风雨不改，也不分寒暑。有一句的经文是我很熟悉的，诗篇122篇第一节，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中，我就欢喜。我不知道今天有没有人是被逼来这个教会，是你的孩子拉你来，你的爱人把你催来，哇，被人逼来教会，这个不好受啊。所以有的时候在停车场啊，把力度那个不舒服的感觉把它吞下去，喝一些水才能进来。所以呢，我们到神的殿中应该是欢喜啊。所以我们唱那个诗歌里面也提醒我们要快乐，要快乐。以色列人读这个诗篇的时候，他们说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你知道他那个时候在哪里？可能在很远的，但是以色列的男丁18岁以上的，每年他们把握三个季节的时候，节日的时候，要往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去敬拜。他们去的时候不是开车的，也不是坐马或者是驴的，很多人是走路的，耶路撒冷还要上山路的。但是他们很高兴，边唱边弹，非常的开心。所以我也鼓励大家，礼拜天也好，礼拜五也好，来教会的时候很高兴的，把一切家里面不高兴的事情、工作的困难、儿女的难处、自己的难处暂时的放下，以诗歌来到教会。今天我坐弟兄的车里面，我就发觉我们开着那个福音电台，就在里面用口用心来唱诗歌，使我们很欢喜。诗篇122篇第二节还说，耶路撒冷啊，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真的，我刚刚提过，我们不要做门外汉。有的人说啊，我到这个教会已经20年的谭牧师，我说你受洗了没有？还没有，我要再观察一段时期，我就要再想清楚。假如他们从老远回到圣殿里面敬拜献祭感恩的时候，他们成为门外汉，这个是多么的可惜。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不要因为我们自己个人的遭遇或者是家人的遭遇，我们就灰心。我们到教会里面把我们的心思意念集中在这位永生的神还有爱我们的主，那么我们的心就恢复愉快，我们归家是很自然的。不单只要归家，第二个行动就是要养家。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教导你的孩子，或者是你的父母有没有教导你，当你工作的时候， 发第一分的薪水的时候，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父母说你上精神的要把全部的薪水先交给我，我再退还给你。现在我们的孩子都不这样想了，我的就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我借你的啊，不是借了，父母反正是应该的。小孩子呢，只记得 student loan 是不能不还的，你宣告破产也要还，但是父母的恩情是不需要还，因为爱是从上头而来。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家庭，健康的其他的家庭也好，也做家庭的预算。你有没有做家庭预算？其实家庭预算当中，我们想到啊，伙食要多少，小孩子上学的学费多少，那个供房子的那个 mortgage 需要多少，算算很多，甚至娱乐费也算下去，买东西也算下去，但是忘记了，当你做家庭预算，每个月的预算的时候，你有没有把十一奉献摆在第一位？有的时候我们说不能十一奉献呢，现在向神说，哎呀，2% 就够了，因为我算起来的时候我都不够啊。不要忘记把十一奉献摆在第一位，因为神借着先知马拉基对我们有提醒。怎么提醒呢？他说人岂可以夺取神之物？夺取就是抢啊，抢东西不行啊，因为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所以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传篮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我为你们闯开天上的窗户，请服于你，以致甚至无法可容。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说，哎呀，牧师又来了，朱露雪老师又来了，提醒我们，我们的教会的司库也来了，提醒我们，其实不是这个意思，我们误解了。当他们用这段的经文互相劝勉的时候，是告诉我们说，十一奉献是神给我们的权利，也是我们的义务。你想想看，我们在美国工作的时候，做生意的时候，我们逃税，我们瞒税会有什么结果？小的时候啊，小的数量的时候被他查到，我们就要罚款，要付高一点的利息。哇，假如是一个很大的数目的话，在美国比较好啊，不会枪毙的，但是要坐牢。在中国大陆就不行了啊，要枪毙的。假如有几百亿的人民币你欺骗政府的时候。所以我们看到，当我们十奉献不实行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接受到从神而来的那一种的祝福。我做一个比喻，十奉献就好像个杯，当你将杯子朝上，昨天晚上这么大雨啊，你就会整个杯子可能都满，但是你说我不要，把它倒起来摆在那个 backyard 里面，再大雨你的杯都没有办法容得神给我们的供给。所以我们真的要知道，在那个的马拉基书三章十一节也说，耶和华说，我必为你们吃这蝗虫，不容许它为坏你们的土产，你们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之先也不掉果子。真的，当我们家里的人身体健康，当我们工作顺利，当我们的工作能够稳定的时候，神对我们的保守的时候，我们的经济不会有问题。从前美国华福会的总干事 李寿全牧师曾经这样讲过，他说无论是中型小型的教会，大型就不更不用讲，只需要信徒实行十一奉献，教会永远没有迟滞。我相信我们的教会已经尽力了，我们教会是丰丰富富的。最后我们讲到新家兴旺家庭，我喜欢用罗马书12章第一节里面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然后说，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耶稣呀，在他晚年的时候也说，基于我跟我的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神的家怎么能够兴旺？不是请多几个传道人来带我们布道传福音等等，也不是呢弟兄姐妹，不是单单弟兄姐妹邀请朋友来。其实神的家要兴旺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要不断的侍奉神。在我们中国的教会，我走过一些的教会，现在有更多的机会在多伦多各个华人教会里面去讲到教主路学，我发觉在北美华人的教会当中，往往第一代他们是很热心的侍奉，然后你很好，教到你的孩子第二代，他也跟你在教会里面有侍奉。至于我们有没有第六代都在教会在同一个岗位去侍奉的呢？戴德生医生他第五代的儿子是戴季中牧师啊，大家都听闻，很多人见过他结婚跟一个台湾的女生结婚，那么真的有中国的血统了。然后结婚以后他们生了三个孩子，他们起名是戴成书、戴成约、戴成雅。他是继中，是继续中心，这个是我改的，我猜的。但是那个成书、成约、成雅，就是约书亚。第六代要继承上面五代，要干嘛？不是读医科，读医科当然好，因为戴德生是医生，要在这个第六代里面继续在中国人当中，中国的领导土当中继续的侍奉神。你想我们当中，我们的年轻人，我们出信的人有这样子的想法，把你的下两代三代都带到教会，在哪里服侍，不是使教会兴旺吗？在神的家里面服侍就好像一个仆人一样。其实我们很多人都喜欢被人家服侍我回到香港我的朋友很多，甚至有，我曾经讲过有一些牧师都有什么菲佣、太佣，那么有用人的时候呢，是人家服侍我。来到教会就不是这样子，来到教会当中那些有菲佣、有教会的那个公司的总经理，他是怎么样，他把人接来教会，在大门口里面拿着伞，哇大雨了，赶快跑到停车场里面把人接进来。因为在神的家里面是大的服侍小的，大的不是年纪大，又不是年纪大，大的就是神给你有更大的恩赐，或者是你的位分是大的。以牧师传道位分是大的，执事长老位分是大的，大的服侍小的，强壮的服侍软弱的，大恩赐的服侍小恩赐的， 服侍表现在神的家真的是好像彩虹一样，非常的和谐。所以我今天在大家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个健康的教会需要我们爱顾神的家。假如我们当中有更多人从今天开始立志，从九月底一直到今年的年底，我们试试看，我们爱家，我们也想家，一想到家就为家祷告，我们也围绕神的家，我们也养这个家，我相信最后这个家的兴旺，侍奉的人手也不会缺乏。愿主与你们同在，愿主使我将来再有机会围到大家的当中的时候，我们看到这里家不断的兴旺。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在你的圣殿当中，中文堂现在这里敬拜。我们也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忠忠实实的要我们传讲给我们，让我们忠忠实实的要去谨守遵行。主，我们求你保守我们中文堂会众、英文堂会众还有儿童，让我们在这里都能够热爱神的家。求主带领我们教会，叫我们教会一步一步的迈向健康的教会，迈向复兴的教会，更迈向兴旺的教会。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恳切祈求，阿们。